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真期的正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0年9月1号到9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，粤语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。
同修呀，当心脚下的石头伤着人。作者大法弟子。随着不断的修炼，我们会察觉到很多时候我们的说话或做事的方式是应该归正的，特别是有些地方已经形成习惯了，比如说话的口气、用词、语调等。去体察，感到其中有很多是人的观念、执着和魔性运在其中，所以人听后感觉不舒服，甚至还很容易伤到人。一次一个同修跟我说，我们学法小组有个同修不来了，过了几天觉得自己在家一个人学法没意思，又来了。于是我问，你怎么不来学法了？同修说，就是因为你我才不来的，你看你每次说话居高临下那个样，我这也不好了，那也错了，我又人心重了，就你修得好。同修的话对我很有启示。按说这些年自己觉得修得也挺精进，大法的事没少做，特别是大法项目和同修个人生意需要钱时，我都几千几万的拿，那个心是真诚的、无私的，可以说和这位同修比起来，自己付出的最多。然而为什么同修对我不满呢？甚至一些同修背地里说我如何有人心，如何不能宽容别人等等，我心里也觉得不舒服。为什么付出这么多，同修还不理解，究竟错在哪儿？多年了，自己对这个问题一直迷惑不解。可是随着不断的学法和同修交流，使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，问题的关键不单单是自己还有人心和执着的问题，而是骨子里形成不修口的说话方式，不断地伤害着周围的同修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其表现方式是和同修聚在一起时，很随意地谈论没在跟前同修的缺点和修炼中的漏，谁谁谁夫妻都是同修而争斗心长期不去了，谁谁谁又吃药住院了，又谁谁谁没守住心性和常人吵起来了。不是用法来衡量自己看同修正的一面、好的一面，而是注重了看同修负的一面、不好的一面。这种不修口的表现很长时间没有意识到，继而被旧势力邪恶因素钻了空子，加大了同修之间的间隔。你背地里说同修那些不好的话，时间不长同修都知道了，而且传话的人又添枝加叶说得更多，这样同修怎么会对你满意呢？那天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，众多大法弟子都在爬一座山，每个人都很努力地往上爬往上爬，可是每个人似乎都不注意自己的脚下，不断把石头踩掉了，砸到了下面往上攀登的人，每个人都在伤着下边的人，而每个人都被别人伤着，有的甚至被砸得伤痕累累，有的被砸得头破血流。就在这种状态下，每个人还在不停地往上爬往上爬。看到这种整体爬山的状态，我十分惊讶，这些年来我周围的大法弟子不就是这种状态吗？每个人都不注意修口，每个人都在背地里谈论着别人的是非，每个人都在伤害着别人，每个人也都被别人伤害着。这种状态邪恶高兴，师父痛心，而我们在其中却不悟。特别是一家人都是修炼的，说话更是不管不顾，你为什么这样，你为什么那样，都是修炼人，你为什么要求我这样做，这种指责式的口气和语调都形成自然了。正法要结束了，难道这就是大法弟子成熟的表现吗？ 自此以后，我时常想着这个梦，每次和同修说话时，我都心态平和，语气尽量善，提醒自己不要伤害对方，把骨子里形成的那种说话高调、居高临下、信任和指导别人的党文化习惯彻底改掉。我觉得当我注意这方面的修炼时，进步很大，同修找我交流的人越来越多了。这真是言语不多心态稳，遇事不急三思忖，宽容对方藏自己，互相圆融处处春。
体悟放下自我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。迫害法轮功的主宗之一广东省长黄华华日前到台湾一周，大法弟子安排了许多震慑邪恶、讲清真相的工作，包括控告黄华华、媒体报道、各地大法弟子筹划的事项，为的就是要清除邪恶、制止迫害，也要减少损失。黄来台第一天中午发现面时，节目看到黄带来的那团邪恶背后，可能是中国大陆吧，有很多邪恶在做他的补充，有点类似军队的后勤在补充兵卒、粮草之类。发现念时消灭了一些。第一天下午我持续发现念，看到他带了一大团邪恶生命，就是冲着台湾的大法弟子来了。这次邪恶的伎俩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利用大法弟子没休息的怕心，或是面对常人或邪恶时没有摆正的部分钻了空子。譬如邪恶对台湾警察施加压力，警察在事前都找到了当地筹划活动的协调人，用交换条件的方式，用比较柔软的态度请大法弟子在邪恶面前让步。各地虽然有安排地诉状给黄，以及拉横幅、喊口号等震慑邪恶的任务，但因为我们有不足，一些时候并没有做得很好。我感觉像黄这样的恶棍能到得了台湾，我们整体上已经有漏。据悉陕西省代省长赵振友预定9月16日要率团来台，而赵振友也是严重参与迫害的恶人。这次我们是否应该好好向内找，为什么这些迫害大法的恶人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来到我们台湾散毒呢？若是我们整体有达到标准，邪恶连想都不敢想要到台湾来，但目前看起来并不是这样。或许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更加成熟，但这段时间总是越快越好的。最近师父的新经文在精进，我体会到我们的标准要拉得更高。如果以前的标准称得上精进，那现在得再精进了。经过黄华华的事情，深刻地感受到一件事，我把大法修炼看得太简单了，其实也是不自觉地把自己看大了，把大法看小了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道，我们的学员呢真的了不起，前一段时间大家为了正法做了很多你们应该做的事情，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有很多人都在向世人讲经真相上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这宇宙大法的一个例子，你们应该这样做。当人破坏法的时候，当然谁也破坏不了这个法，宇宙的法怎么能被人破坏呢？谁也破坏不了。但是呢，当谁要来迫害这个法，那么作为一个弟子，作为大法的一例子，你应该如何做呢？你不应该去把真相讲出来，叫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这是站在你自己角度去讲，你是大法的一例子，你就应该起这个作用。学到这段法使我思考一件事，这宇宙中该有多少例子呢？ 这一层有无数的粒子，那一层有无数的粒子，无量无际的大大小小的粒子布满了无数的层次空间。可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大法的一粒子。这背后究竟有多宏大的内涵，需要多高的标准？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道，作为师父来讲，这件事情虽然碰到的磨难很大，因为你们是和这个法在宪法时期同在的，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，或者是在将来的修炼当中，人们都不会遇到这么大的磨难。当然不是你们啦，是未来的人，因为他们只不过是个人的修炼，你们是和法联系在一起的。师父说，你们是和法联系在一起的。我体悟大法弟子的标准是如此如此的高，而我看清了自己的责任，低估了这次的修炼。经过黄华华的事情后，还有个深刻的体会，我并没有真正的全然的放下自我，遇到事情时相信的是自己而不是大法，靠的是自己的力量，而不懂得放下自我，师父的力量、大法的力量才能真正展现出来。我的心跟师父有了距离，在隐蔽很深的内心深处，还没有从旧宇宙脱胎出来，还是符合了旧宇宙的思维，所以被旧势力因素占控制。今天听一位同修在交流关于这方面的心得时，他提到有个同修有类似的心性上的不足，那种不足他是这样描述的，法轮大法对其而言是敬仰而不是信仰，这让我印象深刻，因为这跟旧势力的表现没什么两样，内心深处还抓着自己要的旧的东西不放，而不是放下自己，以师父为中心，日前再过一个磨难时获得一个体会，放下生死，以前都觉得这个生死是人的生死，后来觉得应该不是，放下的是神的生死，是从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真正的放下放手，放下的是最根本的自我。人皮死了，谁都知道没有真正死了，但那次我感觉自己放下的不是人的这张皮，而是从生命的最本源上放下生死，当时所有的怕都不存在了。众生没有多少时间等我们慢慢修了，下一波正邪大战可能马上又要在台湾展开，这一次我们不能再这样了。师父说，有多强的正念，有多大的威力，精进要旨二，解三言两语。
静心读法，法理展现，作者得法无忧。我经常怀着无比崇敬的心在读转法轮，至今我还无法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幸运，自己得到的是什么宝贝。不论我读多少遍大法，每一次都像从来没有读过的新书，需要精心慢慢细读品味。每读一遍，转法轮都在给我展现着不同层次的无边高深的法理。我经常沐浴在这法中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身体全无，人心全无，只有一个思维在看着这部天书，感觉到身体在做进攻，自己的心性所在的位置不能理解更高之法理的时候，自己的思维就会停下来，回到现实中来，会感到自己经过了一次漫长的旅行。我经常看到每一页书都在展现着不同时空中的事物，看到带着翅膀的飞奔的骏马，盛开的莲花，各种神的头像，还有神的法器，每一个字金光闪闪，转法轮书的四周放射着耀眼的金黄色的光芒。自己精进在法理上提高时，就会看到师父照片会发光，看上去很深的像是走进另一个世界的通道。 读到法轮图形一节时，我看到无边的无以量计的星球宇宙随着大法轮一起转动。每读一遍转法轮，我都会感觉自己在不同心性的层次空间聆听师尊讲法，周围都是无以数计的佛道神在聆听这旷古未闻的大法。珍惜吧，师尊带给宇宙众生的慈悲，珍惜吧这亿万年转瞬即逝的机缘，珍惜吧我们在这久远历史中所苦苦等待的最后的真相。
看神韵艺术团合唱团演唱会后的感动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丽香。今天在看神韵艺术团的合唱团演唱会时，第一眼看到那气势如澎湃的黄河，那阵容如浩瀚的大海，把我一下子给惊呆了。真是世界第一流的合唱团，队伍非常整齐，服装也非常整齐，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么亮丽、这么有气势的合唱团。那琴声抑扬顿挫，悠扬婉转，宛若山间的清泉洗涤着人的心灵。那充满慈悲善良的歌词，如潺潺流水呼唤着善念良知，配合得非常默契，天衣无缝，真的是太感人了。演唱和合唱的都配合得非常到位，恰到好处。那阵容，那气势，真的很震撼感人，是我一生中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了不起的合唱团，谁看了都会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我想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师尊和伟大的大法弟子才能做得到的，也是救人所必须要做的。序幕拉开了，第一首歌是《洒甘露》，由两位男生演唱，那慈悲的呼唤震撼着我的心。第二首是《生生为此生》，由男高音关桂敏演唱，也非常感人。接下来是歌唱家江敏、怡敏、洪敏、耿浩然等多名演员的演唱，为何拒绝、了解真相、唤醒，每一首歌都是那么的扣人心弦、感人肺腑。听着听着，本来正在为一个同修的事有点烦恼的我，一下子变得纯净起来，慢慢的随着那尽善尽美的韵律和那感人肺腑的歌词，使我的心由纯净又变得感动，从来不流泪的我眼泪禁不住流了出来。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场面啊，这是一支何等伟大神圣、何等气势磅礴的艺术演出呀，真的不愧为神韵艺术团。听到那慈悲的呼唤，看到那动人场面，我的思想都在升华，我的境界都在提高，我已看到了神的境界，看到了伟大的神的慈悲。这样的演唱会真的是神的展现，谁看了都会感动，都会改变的。艺术团里所有的演员都在用伟大的神的慈悲在救度着众生，多么的了不起。尤其是白水唱的那首给你希望的路，更是让我泪流不止，由此更是我想到我们伟大慈悲的师尊的浩荡宏恩。那300多名演员服装非常整齐，个个神采奕奕，那场面真的是像在天堂一样，那演出真的是能救了人，只要能看到就一定会被救度。师尊啊师尊，你如此这般的不顾辛苦来救度我们，救度世人，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将如何来报答啊？我想我们只有精进再精进，广传真相，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，才配是师父的弟子。也由此使我想到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在做三件事中，在同修的配合中，还有什么这个人太自私，那个人技术保守，那个人又如何如何的呢？师父的法理都讲得很明了，修炼路不同，都在大法中，万事无执着，脚下路自通，红云二无阻。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得更好一点， 总是有人心人的观念在而放不下呢？总是在人中跳不出来，境界提高得很慢，这怎么能做好师尊教给我们的三件事呢？师父讲了，救人急，救人急呀。所以说我们不能这样徘徊不前，那样会耽误救度众生，也会毁了自己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更多的走出来讲真相，不要总是有人的观念，认为做真相的就不要经常出来发真相。因为有的协调人给我讲过，做真相的就不要出去发真相，为安全起见。虽然是关心我，但这不就是人的情人的观念吗？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是师父的弟子，是最了不起的，是最幸福的，最荣耀的。我们是在救人，我们做的事也是最神圣的，最正的，最了不起的。那我们还有什么顾虑呢？那不是还有人心吗？那不就是有私心吗？那不就是心不正吗？那你怎么能救更多人呢？我记得我有几次为营救同修和本地派出所所长讲真相时，他们都很认真的听，也很认同，后来也不愿抓大法弟子了。我认为各位真修弟子都是开智开慧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是很理智的，加上一颗慈悲的救人的心，而且还有师父的呵护，怎么会做不好呢？往往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有人心在，才使我们在做三件事时打了折扣。如果我们都像神韵艺术团的弟子那样有魄力、有气势、有正气，就一定会做得更好。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神韵艺术团的全体演员的辛勤付出，感谢你们非凡的救人能力，感谢你们那尽善尽美的艺术天才，感谢你们那发自内心的救人的情怀，并祝愿你们的演出将会救度更多的世人，并且希望全世界的人们都能看到你们这高质量高水平的演出，并希望这伟大的演出能早日来到中国大陆。我也要把这个碟子广为传送，以达到救度更多的有缘人。由于层次有限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大学生退党一幕，作者严明。路过街心的一座天桥，刚走了几步，见前面有一个年轻人，肩挎背包，正缓缓地向上走着。我心生一念，今天有缘相见，得劝他做个三退。于是我紧走两步赶向他，并还与他走在一起。我面带微笑，先开口向他招呼道：“你好，赶路呢。”哦，你好，他也客气地回应道。接下来一问，得知他是一名在校大学生。时间有限，我便直截了当地问他说：“有一件事想告诉你，就是歼灭中共，退党保平安，知道这件事吗？”他向我点点头说：“早知此事，我读过酒瓶和一些资料，只是对其中有些事理解不够，也就没退。”我寻思他障碍在哪里呢？进一步再问他，原来他对材料中说，神明退出邪党后，神佛就会为他抹去受的印记一事感到有些疑惑，故而一直没退。他自解地说，我学的是现代科学，我相信科学，我是一个无神论者。我说，你我可能都是从现代科学之路上走过来的吧。你相信科学，我倒不反对什么，但我不妨问你一句，当今科学能证实神的存在吗？他摇摇头说，不能。我接着又问他，那科学能证实神的不存在吗？他一脸茫然说，也不能。我说，既然现代科学它既不能证实神的存在，又不能证实神的不存在，咱们公允的讲，就全做个伴吧。那你的所谓无神论是从何而来的呢？这不是主观放大了那无神的一面，而人为的否定了客观有神的另一面吗？这不是以偏概全， 以点改面嘛。我以和善的语气与他边走边谈，同时尽量浓缩要表述的内容，一字一句地向他推出的这些。我又告诉他说，国外许多知名的大科学家，像爱因斯坦等，都是相信上帝、相信神的存在的。他略有所思地望着我。我继续劝导他说，其实在退党保命这件大事上，你即使暂时理解不透，还有句话叫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啊。随后我又列举了科学上不断探索的一些道理，阐释了他心中的疑惑。他不由地停住脚步，哦，心里面，我怎么就没这样想呢？你点给我一个全新的思维视角啊，他似有所悟地说道。接着我又对他说，眼下人们在祈福安、避灾祸时，常虔诚地说要老天保佑，可是老天现在真的要灭除中共这个恶贯满盈的邪灵了，若不退出，你说让老天怎么保佑你呢？事关自己，真得三思啊。听到这里，他想了一会，而后爽朗地说，良言善语，言之有理呀，多谢开导了，今天就声明退出吧。我知道我已打开他心中关键的症结了。他打开话题，轻松地向我介绍说，他在校刚入党不久，现在化名退出了，心里感到很亮堂，很轻松。我想以后他会更多地了解三退的生命意义的。走过天桥，他要继续向前赶路了。看到又一个生命得救了，我内心也在默默地祝福他，为他生命的永远。临走时，他高兴地与我握手致谢，说时间虽短，但他真切感受到了我的善，也感动于我的热心和诚心，表示到校后也多劝同学尽快三退。我也感慨地对他说，记住啊，古往今来，善人善心，自得天之护佑。无论人们是否信神，神佛都是真实存在的，神佛都是慈悲伟大的。一个人只有顺天敬神，才能立足生命的根本呢。他颔首说道，记住了，谢谢你了，再见。
各位同修，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